基督教把它分成了两卷，
以斯拉记。
那么分成两卷，会把原来的结构会拆开，那会变破碎。因为就地以斯拉记来讲，他讲两次的归回。那尼西米记讲到尼西米的归回，那这三次的归回是就以色列人他们在文学上，他们很讲究就是以三为主的这个结构。好比说创世我们分成六天，前三天后三天，那这样前三后三，这种三就构成一个美好完整的一个小的轮回。同样的，以斯拉记跟尼西米记是要构成的，他们以色列人他们的归回是完整的，是全部的。这三次的归回是完整的，是要来跟列王记下有记载三次的他们的被掳、圣殿、圣城被毁，这三次的这个记载，在上次我们有查的列王记下24章，记了两次他们被掳，25章记了一次最后的被掳。那这三次的被掳来对照他们三次的归回，那刚好是一个很工整的一个完整的一种结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来讲的这种他们的归回，最主要不是建立一个国体，也就是以色列的国体的恢复，他们在建立的只是宗教建拜上的体系的恢复，也就是信仰的恢复而已。至于政治上的，他完全还是在外邦人的这一个权下，这是他特点。第三个我们要讲的就是重建的时候有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达到真正的悔改，是要来归回到亚威真神这里，以及他要照着律法典章要实际上去实行，然后神才会真正的归回，然后神才会赐给他们在律法上里面那样的应许的福分。因此我们要来谈到这两章的话，一定要从这样的目的来切入，他也是照着这样的目的他来编写。就好像他们为什么被掳，圣殿为什么被毁，最主要的因素也是在他们在律法的遵行他们是偏差了，他们一直不能够回头，所以神就用恶人来管教他们，让他们在恶人的这个手下，他们知道他们的错误，然后归回，神再次给他们一个微弱的一个机会，看看他们会不会真的转回来。所以就第九章以斯拉他的祷告的里面，他特别在第八节到第九节又讲到为什么他们能够归回，这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亚威真神暂时的施恩给他们这些逃脱的人，能够定稳在他的圣所上，好光照他们的眼目，使他们在受辖之中稍得复兴，稍得复兴。所以救复兴的这一个角度是神施恩。神为什么要施恩？因为神是一个守约是兼爱的神，也就是说神照着他的这一个约他来施行。因此当我们在谈到这两卷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一点，神是守约是兼爱的神，那我们对神的态度也应当这样子。这是我们在我们查考这两卷圣经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这个主题，这个重点如果没有抓住，那我们真的是白查。第二个我要来讲的就是这里面的纲要，就以斯拉记的纲要来讲，它有10章，这10章第一章讲两件事，一件就是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归回是按照耶利米先知他所说的，那么他们会来归回，归回的主题就是来重建圣殿，谁来重建呢？就是他的子民。 那其他的还有就是第二大种，归回的人是什么？归回的人所带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大概他把这两件事情在第一章他讲完了，在第二章里面他讲到归回的名单，这个归回的名单很重要。在弥信以记的时候呢，又第七章那边又特别重复一次，那表示这种归回的名单要成为今天我们教会，我们说真正的教会，神的子民是怎样的子民，这成为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读这一卷圣经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不然的话，我们读这件事好像在读历史书一样，读过了就算了。其实历史有这样教导我，也有它特别的含义在。那这个名单呢，里面它分了四点，四种。那四种人每一种，每一种人就分了两段。那第一种人，他现在特别讲的就是第一节一直到第二节，这些归国的领袖，领袖里面分政治的跟宗教。那么第二点又谈到就是归回的人民。那人民里面从第三节一直讲啊讲啊讲啊，讲到三十五节，我讲了蛮多的。而归回的人当又分两种人，一个是他按照他是谁的子孙，表示这有家谱；另外从这一个第二十节，他又从地名，就是我们说在籍，他是怎样的人，他的人是多少人，他用这两个来登记，来说明名单。第三个他特别讲到就是有关宗教的领袖，就是又分两种，一个是先走祭司，那一个就是所谓的立位人。那在三十六节到四十节，这两个就称为第三种人物。第三种人，第四种人物，那就是从四十三节一直到第五十八节，他又分成两种，一个就是殿役，这里所谓的尼提宁。尼提宁是谁呢？就是在圣殿里面当奴仆一样的来服众役的这些人。那另外一种人就是五十五节，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那这两种人大概都是外邦人，被掳或归化的，他们进入到耶路撒冷，他们来皈依亚威真神，跟亚威的名联合的这些外邦人，他们一起来敬拜神，不是神。大概这三四种人当中，主要就是以色列人和皈依的这两种。特别提到的就是五十九节到六十三节，他特别谈到的就是，那他清查出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些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指明他们的族谱，宗谱以及祭司也有三种子孙，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任祭司的职任。以上他们在最后特别清查出这些来，最主要是要把真正归回的人，能够来重建圣殿的人，来服侍神的人，他把他划分很清楚。最后他们谈到他们归国的总数将近有五万个人，还有一些族长他们的奉献，以及他们回来的这些人他们住在一个善良城。大概这是第二章。那第三章就讲到他们重建圣坛，重建圣坛就为了献祭，然后他们守了第一次的所谓的祝棚节。在第四节说按照律法书所写来守祝棚节。好，第二件事情是他们重建圣殿的根基，重建的根基在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三节。这边的里面的一些内容，他们是透过这一个第二年的第二个月，那么所罗巴伯跟所谓的耶稣雅和他的所谓的这些众祭司们和一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开启了先见。注意到这一点，他为什么讲这个？因为他认为这些人才是真正要来建殿的人，这种成分不能够缺少，其他的人不配。所以我们来看看，当他们重建完以后， 他们老年人也好，年轻人也好，就是以前看到过旧殿的人，他们哭啦笑啦，他们欢呼啦，都交掌，很特别，记在他们情绪上很大的变动，很大的变动。好，从第四章开始到第五章，他特别讲到他们重建圣殿的一个波折。这个波折最主要是来到就是本地人也为主，他们这些本地人也要来重建圣殿，可是遭遇到他们的所罗巴伯他们的反对。反对的原因简单上的记载，只是因为他们建造的是为了以色列他们自己神的圣殿，是为了神的名，其他人呢跟这个没有关系，他不要人家参禅。注意到这一点，照理讲我们一般来讲重建圣殿不是好事吗？任何人都可以来重建吗？不是的，他特别把它分清楚，这件事情跟你们无关，你们不要来跟人家参禅。这件事情我们要特别注意，这是从第二章一直开始到现在为止他非常强调的这一点。再来，从这一个第七节一直到第五章的第十二节，我再讲一遍，从第四章的七节一直到五章的第十二节，这里用一种所谓当时候波斯他们的这一个文献，通过这些文献的记载，他把它编写到进入来，所以他所写的多是亚兰文。那这些亚兰文在圣经的里面，这个跟但以理里面有一些是亚兰文一样，那在这里都是。那这些里面特别来强调，就是他们这些告他们、这阻挡他们的最主要的，就是他们认定他们这一个以色列的城是一个反叛的城，他们素来是反叛，他们不愿意来交税。针对这两个政治上的理由，希望王去复查，结果王去复查以后，果然这件事情是真的，他们以前常常呢背叛，他们竟然是用这种方式，那好了，他们就降职下来。那么降职下来以后就填工，填完了工以后，第五章就开始来记载先知神透过他们来勉励他们，他们也听了先知的劝勉。那这两个先知很重要，一个是哈该书，一个就是撒加利亚书，这个我们以前也曾经读过。那透过这两个先知书里面的教导劝勉，他们听了话，他们就开始来重建。重建的时候，当地的这些总督跟书记他们就开始来问他们，那透过这一次神的眼目看顾他们，他们就没有叫他们停工，那直到他们去做告当时的王叫做大力乌王。好，从第六节开始，他们特别谈到他们去求问的这一些他们的记载的内容，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第五章所记载的这个内容跟第四章所讲的这些内容，他们比较偏向于比较正面，而第四章讲的比较负面。那以至于当他们这样子在谈到这些所谓的重建圣殿的时候，都完全依照了第一章他们所做的来实行。好，那么第六章开始，他们果然去寻找当时候在马代省，就是第六章的第二节那边有记载，在宫中里面有找到一卷，就是记载古列王的这个旨意，他们把这个旨意拿起来，果然是一样的。好，难道他就再次发亮，就告诉当时候阻挡的人说，今天你们不可以阻挡他们，反而呢你们要帮助他们啊，要帮助他们啊，这是大概这两个很重要的。那在第十三节开始，他们就按照这一个王的命令，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按照先知的劝勉，这两种方式，一个是政治上的，一个是宗教上的，他们就展开了重建。那么到了第六年，就是四年以后，他们就重建好了，阻挡得很惨，重建的时候很快。好，那再来就是行献殿，那么在那边献祭，那么献祭的礼仪在第十六节一直到 第十九节上面说了逾越节，我们注意到哈，那个在第三章他们守的是什么呢？就是祝棚节，那是秋节七月，那现在是二月，他们呢守的这一个所谓的正月，守的是逾越节。那两次都有谈到他们献祭啊，注意到这个归回要干嘛？重建圣城圣殿干嘛？就是为了要来主坛献祭侍奉神，就是要来守神的节期，大家在这个节期里面一起欢乐。如果这个目的没有达到，我们今天有会堂没有意义的。会堂要干嘛？会堂就是要让我们来主坛祷告，来敬拜神。今天雅会圣会如果不是重视这个主坛祷告献祭，这个会堂没有用，也没有意义的了。再来第二个，会堂是未来在这边能够来守节敬拜神的，没有来守节敬拜神，这个会堂没有意义的。这两个重点是我们在第一章到第六章最后他所记载最重要。我再提一次，这种重点大家一定要记住。那我们再看看第二个，我们讲到第七章到第十章第二次的归回。第二次的归回里面他讲到的就是以斯拉太典的，从这一个以斯拉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他是一个文士，是圣经的博士，他本身是祭司教导律法。因此就第七章来讲，这个重点是放在他是以神的律法来查问耶路撒冷跟犹大，并且按照神的律法严格的要执行，这个大概就是以斯拉他要来做的，那也是他编写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我们来看看第七章，七章一直到第八章这两件事情谈到他们归回的一个内容和过程以及他们的目的。第九章到第十章讲到他们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就是娶外邦人为妻，去行这些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情，违背律法的约，因此他们就展开了清除的工作。那么很注意到的就是他们怎么样来做，首先他是祷告他的认罪，以及他们在他们那边真正的按照他们所启示的话他们进行，那么把当时候这些娶外邦的这些人他把他列出的名单出来，这中的里面有祭司的，有立位人的，以及以色列人的。那从第七章我们才慢慢来先来讲这个大要。第七章里面他讲的是这一个以斯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如果就第七章的一节来看，他是希莱亚的儿子，而这个希莱亚这一个人，好，我们知道那当时他们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叫耶稣亚，那么他们看起来他们是好像是跟有亲戚关系，有亲戚关系。那这种亲戚关系的话，从这一个第一节一直到那个第五节，他把他推到说他们的祖先就是亚伦，所以他是很正统的一个祭司。第二个第六节他讲到他是敏捷的文士，除了他是祭司的正统身份之外，他是一个通达亚威以色列神的这个律法书的。好，那第三个，王允许他一切所求的，那王允许他所求的第七章就记载了这个王他下达的这个文书给当时候那一个文士，那就是那个这个以斯拉，那么下旨意所写的内容，这主要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内容，特别强调他是一个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这个文士，那个目的是要叫他用神的律法书。我从看十四节啊，看十四节，王以七个模式既然差你去，照你手中的神的律法书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简况。这是第一点要问，用律法要来巡查 要来追问他们有没有照例法来做，那这一点是归回的重点。好，第二点就是要把所有的这些金银啊，还有奉献的礼物，那把它买这些献祭的东西，那么剩下的东西呢，他看什么用。那另外他又降旨，在第21节他要降旨给河西的一介库官说，什么是库官？库官就是管钱的。那么这些管钱的人要按照他们这些归回人他们的需要，要给他们办理。最后他交代他们说，这个你们一定要去办。26节，如果不遵行的，你神立华和王命令的，就当速速的定他的罪，或致死，或充军，或吵架，或囚禁。那这个有一种所谓的刑令，刑罚的这个命令。因此那就27、28他就做了一个总结，他在那边称颂神。称颂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神使王起的这个义。好，那另外就是因为神施恩帮助他。从第八章他又特别记载的就是名单，那这个名单他特别记载的是族长的这些名单和他们的家谱。哦，那么其中注意特别注意到第五节。哦，那么第三节跟第五节特别谈到所谓的属八路的后裔，就是释迦尼的子孙，追到这个释迦尼。释迦尼在第五节又说，那属释迦尼的子孙等等这些，他重复了两次释迦尼。那为什么要讲这个释迦尼？我们要注意到第九十章里面就谈到的一个叫释迦尼，在起来，所以我们特别有讲到这个释迦尼。好，那这些人他的名单呢，才详细的记载完了以后，他特别召集这些人来到河边，然后住三日，他发现这些人当中没有立位，因此他特别召集。特别叫那个义多，那么去招那些立位人来。立位人大概他就招了，二十个人。那么呢，尼希林他总共带了220人来，他一倍。那带这些人来，从第21节他讲到他在宣告这个禁食。为什么宣告禁食呢？他认为他靠王来帮助他，他很感到羞耻。他认为神会帮助他，所以他就一定要祷告。也就是说他不靠王，他靠的就是这个禁食祷告。我再讲一遍，如果我们今天他只靠一个文书，他感觉到你王的文书人家不一定会执行，所以呢他也要靠这一个兵马来帮助。可是如果靠兵马帮助，他又好像会回复到以前以色列的王他犯的错误，不就是这样子吗？以色列王他就是靠这一个外邦神的这个王的那个帮助，所以他感到很羞耻，所以他就祷告，禁止祷告。那果然神就按照他的祷告来应允他。那么他另外又把这些金银器皿东西就交托给这一个12个祭司长，他们来好好点说。那他们就特别期待他怎样的回来，神如何跟他们同在。最后他们回来以后特别期待35节到36节回来干嘛呢？他们又回来向神献祭，又是回来向神献祭，那么把王的旨意告诉他们总督，他们就帮助他们。好，大概就是第八章。最后要讲的就是第九章。哦，第九章这讲呢，说实在的，简单讲就是他们去跟这些外邦人娶妻生子，照他们所做的行可证违背律法的事情，也使他很痛苦。他在那边祷告认罪，祷告认罪的重点是放在说以前他们犯了很大的罪，神今天来施恩，暂时给他们有机会，他们竟然又重犯了这种错误，他们又重犯了，所以他感觉到他实在很对不起神的这样的大的恩典。他又特别谈到神这样的大恩典，他是公义的，可他又很怜悯我们，没有真正的来刑罚他们，完全灭绝他们。而这些人逃脱的人呢，他怎么可以再违背神的诫命啊？等等，大概他是强调重点，他放在这里。第十章就记得他的 认罪祷告引起的其他人的这一个反应，这是第二节所谓的释迦女。那么这样的释迦女就对以斯拉说，我们做了件什么是不对，所以他们今天要立约，跟谁立约？那么跟立约要干嘛？就是要休妻。那这件事情是按照律法规定的。好，那么以斯拉就起来了，他就这个使他们来起誓，并按照这个事情来做。啊，以斯拉他进入那个房屋，他禁食，因为他对于他们所犯的很大的错误，他吃不了饭。好，然后他特别到他们来聚集，那么如果没有按照约定的三日来聚集，他们要抄他们的家。我这一个是一个很大的严令。那再来第九节，他们聚集的晚里有以撒拉呢，特别谈到说他们下大雨，所以大家都很怕。那为什么会下大雨？为什么这次会下大雨？他没有记，只是他们认为说这个是点很大的罪恶，因他们起了外邦人，增添以色列的罪孽，所以他要他们现在要离弃他们这些国民和外邦的民子。好，那么会众就愿意来做，那么愿意做，那目的要干嘛？就要让神的愤怒来离开他们。比较特别就是第十五节，这里有谈到就是这三几个人来阻挡，但是又有说那个是要来总办，到底是呢是来阻挡呢，或是来总办呢？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最后他们就记载他们这一些归回的人清查出来的，总共从这一个十月到正月用了三个月来查清他们这些起外邦的人他们是怎样，而他们这些人都应许他们要来休妻。大概把这些要点都已经讲完了，主要的就是我们要来特别探讨几个面向。第一个面向，今天我们的教会来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它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没有？第一个，他们为什么那么重视铃铛？第二个，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让外邦人来跟他们一起重建圣殿？第三个，为什么他们对于所谓的休妻的事情是这么样的严肃？这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是不是很大的挑战？那个，这是说我们大家好好的来思想。那以上我大概讲的这些各样。
简略性的帮介绍，那我们大概有没有什么样的需要发问的没有讨论的？一到十章，尤其是刚才传道所讲的这三个问题，那你有没有想？
听到吗？
听到，您说。
我那个暂时还没有问题啊。
啊。
嗯。我只预习了两章啊。
那个，看你们是吧？
嗯。目前我有个小问题，那个祭司，第二章他不是说被掳归回的名单列得很细吗？我想问一下，那个祭司，他把祭司和立位人分开，祭司本身不是也是立位人吗？
两人的后代，两人的后代一般就是称作是祭司体系，但是立位是这样，因为当初开始是神先设立两人。这个系统，然后再从亚伦的系统扩展到这个利未家族的系统，啊，所以圣经上把这两个，他把在旧约开始的时候，他分得很清楚了。那也就是说，一个是专门指服侍在这个圣殿的 这个里面，甚至可以进入到这个圣所里面的，这个叫做大祭司了。那只有在圣殿的外面，我不可以进入到圣殿的里面服侍的人，这种人叫做利未人了。他大概是以这样为最主要的区分了。所以利未人他只能够做一些外面的服侍。啊，在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专门是抬这些啊桂木的这些外面的这些比较啊繁重的东西，但是圣殿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并没有，所以他们还是有这个服侍上一个可以接触到这个至圣的东西，那一个是只能够接触到一般的圣物而已，不能够接触到至圣的物。大概他们是有这样的区别。那这个以后我们发现到这个样的区别以后，甚至会慢慢的被那种简单，没有那么大的明显了。那后来就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他指婚都是大祭司的家族，大祭司的家族以及其他的一般的服侍的人，他大概是用这样的分类。甚至圣经有一些地方哈，把祭司跟利未人啊，他往往是变在一起讲，他没有分的，没有分的。
还有个小问题，就想问一下，第二章因为讲的都是名单嘛，那这些名单只是为了说明归回的以色列人非常少，还说？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因为被掳的人，有100万，那回来的只是有5万，也就说明这人很少。那就第二章写的这么细，它有什么其他特别意义吗？
你有没有去算他人数总共多少？好比说一般的人民大概是多少？祭司多少？你这里算祭司多少？你算吗？
祭司我没有数哎。
我去给他算一算，是4289人。4289等于他们和会众50000人当中几乎是占1/10，如果是加上利未人，利未人只是341个，这个利未人很少，祭司很多，也就是说帮助祭司的利未人是帮助祭司的，那么利未人很少，所以祭司的工作很繁重，所以以斯拉地会特别谈到他们会特别带利未人来。
刚才传道有讲这个人名的记载啊，如果我们用区分的话，它大概就是七种。第一个就是按照家族，从第三节开始按照家族。再来第20节是按照地名，第三个是谈到啊是祭司体系的，从第36节祭司体系的，第40节以后是指利未人，那利未人中间他有包括歌唱的跟守门的，利未人他包括歌唱跟守门的，再来就是第43节的尼提连人。也就是一般我们称作它下面有小字叫丁丁人，就是殿狱在圣殿里面服狱的人，服侍的人。再来第6种就是第55节的所罗门的仆人的后裔，他特别提到这些是所罗门的后裔的。那再来就是不知道他们的族谱这些人，就是从第59节。那他用7种，他故意是用7种人。那7种谈到刚才传道有讲，服侍的能够来服侍神的这一些人，大概就是全部归回的1/10。那他最后用这样的计算方式，我们就看到他等同是出埃及记的时候，有没有？出埃及记的时候数算以色列人的人数的时候。特别把以色列的长子的人数比照利未人的人数， 他又雇佣这个死温那个以色列人有60万中间的这些啊长子身份的人，这些人数比照利未人的人数那差不多啊，结果是利未人还不足一点点啊，不足一点点的，剩下就是用这个钱啊，一个人多少钱，然后来归到神的面前。他故意用这种方式来对比，那这里呢，他是用归回的人数的十分之一，就等同是利未人，所以他有相同的对比。因为我们知道投身的都是要归给神，那同样的十分之一呢，我们原来的十分之一呢怎么样，也是要归给神，所以他是故意用相似的一种对比，对比法啊，出埃及的人数的对比法跟回归回之后的人数的对归归是一样的，所以它等同是第二次的出埃及。哎，这让我们非常压抑。原来是从埃及来到迦南，现在是从巴比伦来到迦南，他故意把这样的相同的方式。那我们知道，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60万人的数算哈，在民数记。民数记就有记载，啊，每一族有多少人，每一族有多少人，啊全部有多少人，然后再数算说这个利未人啊，他们有多少人，所以他是不故意把他用一个跟他相似的方式来做对比，那我们还归到说，今天他们能够回来，等同是当初如果神在埃及让他们得到恩典，被救好出来。今天归回的人，这些人数也是如同一样的相同方式回来。专家加大了解，他故意的用就这种方式来记载。你呢？你有没有？其他的我们弟兄呢？怎么？其实经文哦本身，如果我们详细查的话，其实经文本身有一个很大的，就是有关于年代的问题啊。这个第四章的第七节，这里有谈到一个亚达谢西年间，这些人来上告波斯王亚达谢西啊。然后亚达谢西之后才命令这个人他们禁止兴建圣殿。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确实这个名字叫了亚达谢西的话，按照历史，亚达谢西王是在西元前464年做王的，而他在第24节里面谈到一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大利乌第二年是照历史来讲是520年，西元前520年，所以从第7节一直到第42节啊，我会发现到他年代，如果这个王的名字是正确的话，他年代是错妙的，不对。他们从第5节那里，波斯不列年间。是西元前538，他们回来，回到耶路撒冷之后重建圣殿，但是他竟然是在464年还被人家告，然后停止圣殿建造圣殿，然后又讲520年又重新开始要建造圣殿，所以这个会让我们非常讶异，到底这个王对不对？这个王是不是这个名字？不然的话，年代错误。 以后的王怎么可以跟讲以前的王说叫他命令停止？这个是一个很难解的一个经纬的地方。
其他人有没有其他的这一方面的看法？对于这一个时间的这个记载，这个王这个名称的记载，这确实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知道波斯王古列他是在538到529年间，而第六节说亚哈随鲁王，所以应该是在486年间，486。那亚达谢西王那更是更后面，464。那么24节他谈到大利乌二年，大利乌二年的话就是520年。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他这个时间上的一个交错，也就是他这种事情是延后了后面很多年，这个历史是很多年发生的，那这个跟我们前后好像连不起来啊，所以他们才会感觉到这个王，他的写的这个王是不是有他特别的用意在，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要写那么多，那内容写的很多啊。我最大诧异的反而不是这个年间是谁哪个王啊，而竟然他很详详细细的把这一些文书内容都把它照抄一遍，然后照抄一遍把它抄写下来啊。这写的太详细了吧。我只能说因为他们归回是由这个波斯王外邦的王下令让他们归回的，所以他们遇到了阻挡，他们一定要回到当时候他们这些外邦人有没有下令说那停止工作，一样去查问。而这种文书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啊。第四章跟第五章就是讲这个，
所以如果我们详细来查看第四章，第四章它本身它都没有强调圣殿，它只有在第24节才谈到是圣殿停工。但是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从第七节一直到第23节，它讲的什么城墙，他是讲城墙，他不是讲圣殿。所以有人说这段经文其实是你说他放错地方了，年代没有错，他讲的是尼希米记，谈到尼希米年，他尼希米记里面他们要重建圣城的时候受到的阻挠，然后等到尼希米回来的时候再重新重建圣城，这是子城啊，这一段是子城啊，只是这个他把他这个城放到这个地方来了，结果把他们挪到这个地方来了，也说放错地方了，他只是结果放错地方了。那为什么要这个放错不知道，因为从这个11世纪以后的这个看到的马索拉本就是这样子这个现况，那以前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那不过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谈到这一段的经文它是亚兰文，而它是传到464年，那444年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尼希米记里面尼希米的归回。尼希米的归回是在尼希米记的第二章444年，也就是亚达谢西王第20年的时候他才开始归回。所以 照讲这一段的经文，它应该是要放在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它应该是放在尼希米记的第一章，而不是放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它要放在这里，然后把这个当作是圣殿被阻拦的一个记载的一个模式。所以我故意要提这个点，是说尼希米本身它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编辑方式。如果我们把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两个把它对看的话，以斯拉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都是在谈到他们初建圣殿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再来以斯拉的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都是谈到以斯拉这个人回来之后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们要看尼希米，尼希米记的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是谈到尼希米他回归之后第三次的回归，那他如何去重建耶路撒冷。但是尼希米的第八章到第十章他由尼希米这个人转到以斯拉，又转回到以斯拉了，那谈到以斯拉他的作为，他重新来宣告守节认罪立约，这是尼希米的第八章一直到第十章之后，从尼希米的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再重新又谈到尼希米第二次做当时的这个犹太地区的省长。第一次的归回的第一章到第七章他是用省长的身份回来的，第一次做省长的身份回来的，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是用第二次他重新又在做省长，他中间有一段时间他没有做省长，他回去述职了。那这回去述职的时候刚好可以我们谈到说那个就是大概就是尼希米的第八章跟第十章谈到以斯拉的作为，所以他是用交错的方式来编辑的整个尼，所以他我们为什么说他是两个原来是一个啦，两个原来是一个啊，所以我们如果用这个两个是原来是一个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第四章为什么他要先谈到圣殿被主之后他会接着什么圣城也被主了，他其实他是在谈这个，他不是一直在讲圣殿被主后主，是圣殿受主之后又接续464年圣城的建造也同样被终止。然后呢在24节再谈到说圣殿开始又重建了，然后一直到尼希米记的第二章尼希米回来了之后又开始圣殿又在建了，他是故意用这样的方式。如果我们全盘了解的话才知道他 N 的经文是故意用这种方式描写，不然你年代绝对凑不起来，年代绝对凑不起来。他是故意用这种交叉方式，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所以我们说这个绝对要两卷一起看我们才能够了解他的经文的描写的模式。
对我们今天一般的信徒来讲，这个是有一点难度了。除非我们对这两章你有一个很熟悉的概念，不然我们对圣经是只看到一点或是某一面，我们没有看到前面它为什么这么编写法。它编写法一定有它特别教导的目的。那我稍微再联系一下，就是说他这样交错是要告诉我圣殿的被阻挡，再来更要紧的是圣城他也要把它破坏阻挡。那在同样的我们在重建的时候呢，不是说你今天有一个会堂建坏了有一个圣殿就可以了，他更要紧就是你今天如果连城门都被人家打掉了，人家很容易就进来了，那今天圣城就没有成为一种内外分别的这种很重要的一种功用。那你今天你如何敬拜？
由圣城的目的是要来区分能够来到圣殿敬拜的一种保护。你没有圣城的保护，圣殿就会让这些外邦人，让这些混杂人，他们可以随意的就进入到圣殿去了，那圣殿就被污秽了，敬拜就被污秽出来。他是要来强调这一点。同样的，他的这种交错，我们看到刚才团队有谈到说，他一直到以斯拉的第九章跟第十章谈到以色列的怎么样娶外邦的女子，但是到了尼希米记的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的时候，他重新再提到同样的问题又发生了，同样的问题又再发生了。那所以到第十三章的时候，尼希米就一样的，他也是一个很强硬的，要谈到说他们要把这一些娶外邦女子的，他们禁止跟外邦女子联婚，他又再重新提这样的事情，所以他故意的，前面有处理的，不见得表示你处理完就结束了哦。他来到以后的尼希米第二次他又来当省长的时候，又发生这样的问题，然后他就大家通告禁止娶外邦的女子，所以不是交往一次就结束了，他实在是重复的发生，他重复的禁令。最后我要补充一下哈，到底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看作是这个经典
正典，
就是正典的角度问题啊？那圣经实际上引用以斯拉跟尼希米直接引用的经文几乎是没有，不过他所引用的一些字句还有原则是相同的原则，新约跟他用是相同的原则。我大概逐条的把它讲出来，大概新约会用的相似的用法。第一个是在第五章的第五节，五章的五节，这里谈到神的眼目看顾。这个是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彼得也用说神的眼目看顾义人，神的彼得眼顾看顾义人，而这里是彼得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他用这个相同的写法。第二个，我们看到第六章第十节，这里谈到特别要说为了王和王的众子的寿命来祷告。好，那同样的，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保罗也叫提摩太说要为这个在上掌权者，这些军长要为他们祷告，保罗也是同样的有这样的吩咐，是用相同的一个原则。再来我们看到的是第九章，我们谈到这个娶外邦女子的问题，以至于跟这个这些我的国民混杂，这个在哥林多前后书第六章第十节里面，保罗也谈到说不要要从这个巴比伦出来，要跟这些人不要跟他们混杂。同样的，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第十四节里面，保罗也谈到这个族内的跟这个他们的另外一半是不信的人，要怎么样去处理。那这个就会让我们谈到说，到底为什么这里一定要把娶外邦的通通要把它离异，但是保罗却没有要把外邦的女子或者说外邦的有戏的丈夫要跟他离异。为什么两个人会不一样？如果我们比较 《更多前书》第七章跟这个《以斯拉》第九章到第十章，我会发现到他处理的原则不一样哦，很不一样哦。这里是强迫一定要休妻，而且生出来的儿女也要把他逐出。但是保罗说，如果这个你不信的另外一半要愿意跟你住，那你就要跟他同住。啊，如果他当然不要跟你住，那当然你就跟他离开，完全不一样哦。那为什么？很重要一点，经文有讲，其实都在谈到说这一批人是什么人。九章的第一节是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亚人、埃及人、亚摩利人。这中间亚摩、摩亚、埃及这三个拿掉以外，其他的所谈到的迦南、赫人、比利洗、耶布斯、亚摩利，都是属于在创世纪跟出埃及记里面神特别对当时的列祖所讲的要灭掉的迦南族，要灭掉的迦南族。也就是除了迦南族，这些迦南族他们绝对要灭，但是其他的民族没有。以后我们发现到他以后跟其他的民族他并没有灭。再来谈到亚门跟摩押，亚门跟摩押在以后的生命记里面谈到他们就是第十代的后裔，也不可以进圣城、进圣殿，所以他把那个地方引来这里，你这样的人不可以进圣城、进圣殿，也就是他们跟神完全是无分的。再来埃及人，他特别又加了埃及人，也就是说你回埃及的人是一个神所厌恶的，他特别把他加进去，也就是说他都有特定对象，这个是特定对象，不是全部所有的外邦女子。这个要了解，他有，因为神特别说这些年龄先是要灭绝的，你不可以存留他们的后代，因为他们的行为跟他们的敬拜是神所厌恶的。已经有明确规定说这些人不可以娶，那就不要娶。但是神并没有说那其他以外的人你就一定不可以娶，他没有，神没有这样规定，也没有说以后你征战跟别的民族打仗的时候，他代表他像你跟别的民族打仗，如果不是这七族以外的人，你要先跟他讲和，那完全就是不同的标准。所以征战有不同的标准，娶妻也有不同的标准，所以这里是引用摩西五经的规定，他才谈到要将这娶外邦的女子通通把她离去，这是回到律法的原则，哦，不是旧约好像要求这样，新约又不一样，就会造成我们很多的误解。好像哦，新约又把它放宽了，律法就放宽了，哎，好像保罗在改变律法，这是错误的啊。保罗没有改变律法。就像那个第九章第十五节，这里有一节谈到是，这里谈到说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为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你是指这位神啊，没有人在神站立得住。这个在路加来讲，路加的第21章的36节也有引用类似的讲法，没要在以后在人子的面前站立得住。比如你有罪，你就不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你如果没有罪，你才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这个原则以后在新约路加保罗啊，路加也用相同的原则来谈，他在谈到耶稣所预言的，如果人对于人子的一个反应是什么样的反应，那最后你才能够在人子的面前你站立得住，就这种审判，站立得住就代表一种审判。这个是一个相同的引用的一个立法原则。所以以斯拉 有蛮多的啊，这样的我们发现到新约它引用的都是相同的，都是谈到在神面前的律法的原则。那尼西米也有，我们下次来谈，再继续来谈尼西米记的。好，我们时间也到了哈。海丽还没有要谈的？
哦，没有了，
没有了哈。好，那
其他的还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概要性的大概很难讨论。下次我们这个就是。
尼西米记哈，也一样，我们把它译到第十三章，我们现在把它读一下，大概先有一个概念，再谈到他们在讲什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